就是在洛杉矶的西北边，在那一带居住。那有当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帮他安排了一个住所，那暂时先住在那里。那他现在要找那个地方的工作。那我们到了那里去的时候呢，那我们跟他约个地方见面在一个麦当劳那边见面，沃尔玛的麦当劳这边见面。那我们到了那里，那后来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哈，后来他才还到，因为他也迷路了，他对那个地方也不太熟悉啊。我知道洛杉矶哈很多道路哈，洛杉矶啊很多小路，那是不太容易认的。记得我从 Houston 要搬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我绝对一件事就是要买 GPS 哈。所以有了 GPS 到那边就比较畅通无阻，但是呢常常在高速公路上就常常出错啊，一出错的话就绕出去了，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那感谢神有 GPS 让我在探访上很多事情上都方便的多了，可是他没有 GPS 啊，那他就在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终于出来了。当他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一对母女啊，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疼惜他们。那做母亲的金兰，她因为她一直想要保有她美好的形象，她保有她原来一个希望有个健康的，或者她能够恢复成为一个好像有信心、有信仰而且刚强的人，然后才愿意跟我们见面。她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她，不，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如果你落入在这样一个比较灰心沮丧的过程当中，是更需要跟我们连结在一起的。那他的女儿呢真的是看起来楚楚可人啊，我不是说可怜哦，可人啊，真的是当他谈到父亲的时候，跟师母谈到父亲的时候呢，他的眼眶在泪水在眼眶里面打转，但是一直忍着没有让他掉下来啊。那师母特别跟他说，你的父亲虽然离开了，但是他在天上仍然看着你，你不是没有父亲的，你不是没有父亲的，他仍然在天上，我们也有位天上的父啊。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他就眼眶比较红润啊。那我们在那一段大概两个小时跟他交谈当中呢，是一直在鼓励他，希望他重新的回到主面前来，也让他知道说，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缩在这个退缩在自己的洞里面，而应该要出来。那感谢主，他上个礼拜去参加聚会啊，那不晓得今天有没有去参加聚会，我相信会去参加聚会的。他已经慢慢的开始愿意走出来，他也答应我们要走出来哈，要走出来。但是每次要跟他照相的时候呢，他就千万都不让我照他哈，他希望能够保有一个美好的形象给大家啊。当然他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尊重他了。不过偷偷告诉你们，我还是偷照了哈。但是偷照了我绝对不显示给你们看，只是 有几个比较熟悉的，让你们如果真要看的话看他一眼。但是记得是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记得鼓励他，鼓励他。那我相信神要把他带回到他的家里面去。那我自己一直觉得这对母女是神所爱的，虽然他们有所失落，但是正如尼托森弟兄他所写的神把我们所取去的，他以他自己来代替。虽然对他来讲是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是他单单在那里受苦，而是我们弟兄姊妹同甘苦。我们特别很盼望他，鼓励他，就是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我们你受苦了，我们也受苦；你喜乐了，我们也喜乐。所以你软弱的时候，我们是觉得非常不舍难过啊。但是你刚强的话，我们同样的心里的力量也刚强起来，因为他被建造起来了。所以这是这一次去洛杉矶当中有一段这个蛮好的，对我们来夫妇来讲是一个蛮好的插曲，而这段插曲当中呢，我一直感受到神眷顾他，眷顾他们母女，神也爱我们，让我们喜悦我们，我们能够跟他能够再度的连接在一起。他已经离开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神也把这样关心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同工的脑海里面，也是常常为他祷告。我们的 祷告的单上常常都列着他需要为他代祷的事项。那现在要为他代祷，就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让他能够自力更生，也能够最重要的是希望他重新的回到教会里面，与神与人，特别与弟兄姊妹一起来相交。我们在座每一位，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宝贝的，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任何境况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自己躲在洞里面。如果你要躲的话，躲一小时，最多躲一天就好了，马上出来当然如果你不出来的话，我们要进去把你抓出来当我们要进去把你抓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对我们生气，对我们发怒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很盼望能够多多的与你来同甘共苦这是神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让我们不要忘记神仍然顾念我们但也不要忘记我们所受的一些困难甚至是苦难，无非神也借着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或许不是很直接的帮助他，但我也相信神也直接帮助他，让他能够更刚强起来，但是更是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够操练如何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如果没有困难或者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太容易了解爱的真谛是什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这也是神要我们学习要去体会的。好，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再继续的为金兰和他的女儿Hallie 来祷告，求主来眷顾他们。你们在他手上所做的神都纪念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也求神继续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活在爱里面，行在主的道里面。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再继续的纪念金兰和她的女儿 Hallie， 让他们母子能够在 Northridge 那一带，让她生活的时候能够有能有力，也让她真的是到主的面前能够更多的来把自己能够向你倾心吐意，也让她真的是有信心知道你是纪念他的。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求你自己亲自施恩，让他们能够被扶持被建立，也更恳求你让我们在主里面，若是你圣灵感动我们应当为某个人祷告的，就求你帮助我们立即来为他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学习透过祷告来纪念别人，来爱别人，也透过你所放在我们里面一些行善的意念，主你赐给我们圣灵的动力，愿意去行。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把一切你所要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让我们能够力行出来，奉耶稣圣名祷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从旧约就开始设立了先知，透过先知把神的话语带出来。先知他是传神的话，但我们也知道先知要传神的话的时候，他是不能够顾到自己的感受，也不能够顾到别人的情面。有些话语是非常直接的，有些话语是可能非常尖锐的，会刺伤别人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语不是单单为了刺伤别人，不单单是为了让我们享受在他话语里面的满足而已，更重要的是当神借着先知传话语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重新的行在主的道路当中。所以神赐下差派先知来传神的话语，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出来之前，传道之前，神先差派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约翰被称为是神所设立有职分的先知的最后一位，也就是当我们称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他就是先知。但是如果你们称邱牧师的时候，你们不是称我是先知。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先知不是职分，先知乃是恩赐，乃是我们领受神的恩赐之后，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所以没有职分，再也没有这个职分了。重要的是，神愿意每个人都做先知讲道，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出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呢，他们没有话语，他们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认识神，神只好差派先知来传他的话语。所以已经透过了以赛亚，已经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出来之前，神已经要差派一个先知来为主铺平道路，让人能够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让人能够重新的知道神要把救恩给我们。在神把救恩给我们之前，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而这些动作也就是施洗约翰他所领受的，他所领受的神的话语，就把神的话语带出来，告诉人要悔改，告诉人要悔改。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蛮特别的哈，在这里说到说他怎么样，他的穿着，他所吃的东西，他整个人的形象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人走出来的时候，我不晓得如果你在当时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受，这样一个人莫非是一个山顶洞人吗？这样的一个人是那么奇特的人，你会去相信他所说的吗？但是我们也真正知道一件事情，当神设立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让他看起来光鲜亮丽，不是让他看起来哎有多么的崇高，不是让他能够有多高的身份地位，不是。神做事常常是违背人的常理所想象的。神设立这样的一个人，让他进来在旷野里面生活，让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让他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跟一般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换到现在的时候，或许很多人会说，我希望也能够像他那样，是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健康，是不是？现在我们都强调吃健康食品了，现在疾病太多了，癌症不少哈。如果我们回归自然，能够吃更多比较自然界所产生的一些东西，这些食物会比较健康。所以很多人开始吃五谷杂粮哈，有人还说我们要吃那个番薯啊，吃了番薯哈。能够比较健康，比较容易排便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常常排气的机会比较多哈，对身体有很多的所谓的排毒的功能甚至呢有时候连西瓜，把西瓜皮都要吃下去哈，这样子比较健康。人为了保养身体，为了注重健康，反而想要回归自然吃这些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刻，神已经让施洗约翰吃这些东西了，神来养活他们。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谁吃过蚱蜢的，有没有？哎呀，毛里吃过哈，在哪里吃的？哎呦，你早就有这个健康的概念是不是？听说蚱蜢这个蛋白质很高哈，很高啊。我们到东南亚去的时候，常常就会看见他们很多人卖这些东西哈，卖这些昆虫，炸昆虫哈，蚱蜢等等。有一次我就在那个摊上看哈，我很想买哈，但是后来又没敢买哈，因为大家在旁边的时候，在那边就说，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啊！我那时候很想就是来买来吃吃看哈，可惜没有做哈否则的话我要变成像施洗约翰那样子哈弟兄姐妹，先知他的职分是什么？先知的职分不是穿着光鲜亮丽，但神却差派施洗约翰让他做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他的工作，就是传神的道。他要把神的道传出来，让人听了神的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人听了神的道能够心里面得到力量，让人听了神的道能够知道有方向有指引。这是施洗约翰神给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付，就是传主的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传主的道不是说讲让人家好听的话，要讲让人家好听的话有时候很容易，但是其实很难，对不对？ 你要讲让人家好听的话啊，有时候你不容易这样做啊。那你做到一个地步，做到哦，做的不对的话，常常是拍别人马屁哈。啊，这种是不容易的。那你要讲一些好听的话，可能讲一些插科打诨的话，这样的人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哈。但是神的道不是如此，神的道是不管你爱不爱听，不管他到底有多柔和，如果神要你有些改变，神要我们有些作为，这些道反正是从神来的，做先知的都必须说，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他乃是叫人能够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就是使徒约翰来到地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他知道他来到地上，他不是做领袖的，有很多的群众跟着他，他不是做个领袖要他们说你们跟着我走，我设立一个宗教，你们跟着我，我当教主，或者你们跟着我走，我成为一个王，带着你们来反抗罗马人。他不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乃是传主的道。当他传主的道，论他的穿着，论他的身份地位，论他的外表，根本就不合格的。但是神却设立这样的人，让他真的是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欲望，他唯一的欲望就是把神的道能够传讲的清楚，这是他要传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一个传道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站讲台的人，神是要我们说他要我们所说的话，不是说我们喜欢说的话。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会做点调整，做点修正哈，有的时候不说点好听的话，很多人都睡着了，对不对？都会打瞌睡哈。啊，有的时候就讲一点笑话，但是也不能讲得太过分，对不对？当然我现在也发现说，讲笑话不单单只是把人打醒哈，不让他打瞌睡哈，有的时候这些笑话也必须要让人有所醒思啊，这才比较有益处，这才是道。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道乃是神的话，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要来领受他的话，要思想他的话，领受他的话，而领受他的话之后要做些改变。这是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所传的道是什么？他讲的非常简单，对不对？他说你看，天国近了，天国近了，难道天国没有吗？难道那时候天国还没有来吗？他这里讲的天国不是讲到在天上天堂而已，这个天国乃是讲到说神的主权已经降临在地上了，神要开始完全的掌权了。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在耶稣来之前的时候是落入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因为这个天国把神权带下来，本来的国是靠着法律来治理的，但是天国是讲求神的治理，但神的治理之下有法律，但是重要不是靠法律来治理，而是靠神，乃是神来治理。所以约翰在这里提到说天国近了，他讲的是说耶稣要来了，神的儿子到地上来了。既然神的儿子到地上来，这是神把他的主权带到地上来了，耶稣基督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来了。这里讲到天国近了，而天国近了，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他呢？天国近了不是说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王哦，大家欢喜快乐哦，我们都做王了啊，天国近了哈，我进来跟耶稣沾上一点边，我跟神沾上一点边，我就可以在天国里面大家一起来统管哈，大家一起来做哈。记得我以前在服兵役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觉得说啊，最好不要抽签哈，被抽签。因为我们服兵役的时候要新兵训练，新兵训练啊三个月完之后要抽签哈，每次一抽签的话，如果当时抽到金马奖的话哈，哇，就要被派到外岛去哈，金门跟马祖，我们都称为金马奖哈。哎呀，大家说哇，你中签了，中了金马奖。当然，很多人都知道金马奖是电影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哈，就借着金马奖就选出最佳影帝哈啊，最佳这个影后等等的这些最佳导演哈啊，最佳影片啊。我们他家都讲说你要抽，一抽到金马奖的话，就到金门，到达马祖哈，要干嘛？反攻大陆。 大陆还没有解放台湾，我们要反攻大陆啊！大陆还是我们的啊，台湾的哈，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哈啊！这个就要到金马，就是要开始对抗哈。那是过去一直对抗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都很怕到金马去哈，因为我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常常派到金马去的时候，不小心哈啊，我们这个可爱敬爱的大陆同胞哈过来哈，水鬼就过来就摸。好，把摸走之后呢，就要带一个耳朵回去哈。啊，有不少人就这样子牺牲掉了哈。当然，我们不晓得哇啊，台湾的哈、啊，中华民国派了多少哈、啊、水鬼到对岸去哈、啊。但是你们福缘太大了哈、啊，所以这个还没有所谓这个前线这样的一个观念。大家只要一抽到金马奖的时候，哇，吓死了，吓死了哈、啊。哎，那个时候呢，不让自己太被吓死哈、啊。啊，后来觉得哎不错，我的身体还不错啊，最后。去当那个士官哈，就是当教育班长。那个时候有那个连队的人来挑哈，来挑啊，挑去那个受训，受另外三个院的士官训哈。受完之后呢，就当来受完训就当教育班长。那时候我们到教育班长这个士官队里面去受训，因为士官队的受训的要求是比新兵训练的要求强度更高的哈。那时候那个拉单杠就是你不能够摆荡，不能靠腰部摆荡哈，你一定要拉12个才算及格哈。那被操得非常凶的，那常常就是要跑5000公尺哈，还有那个3000公尺障碍，就是拖着枪啊等等啦、啊，跑这个障碍等等，爬啊那个梯子等等的，啊，受的训练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非常大的，量非常非常大。那同时呢，那个分队长给你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只要一点点不合意哈、啊，马上就罚你啊，罚得很惨啊。有的时候他说的非常不合理，然后呢也照样罚我们，只要我们跟不上就被罚。啊，那时候呢我们的。分队长，我们的队长哈，我们队长是一个少校队长，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来到这个士官队，你们的抱负是什么？你们觉得当个教育班长，啊，为什么要当教育班长？有什么意义没有？”啊，我隔壁有个同学哈，他说：“哎呀，当教育班长很拉风啊！什么叫拉风啊？”就是很拽的意思哈，走路都有风哈，因为你当教育班长在人家新兵面前，哎，新兵一进来是最怕的是怕教育班长，知道吗？他不怕排长，不怕连长哈，什么管都不怕，就怕被管嘛，对不对？啊，教育班长是管他管最凶的了。记得我以前真的是不学好，这个是有点坏榜样了哈。那常常那个时候训练新兵的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去磨练他们哈。我们也知道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对不对？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哈。当一个士兵被罚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哎，看到前面一棵树没有？跑过去哈，有没有看到了？好，过去哈啊，走3圈，右3圈，哇！”好不容易跑到那棵树了，他就左3圈，然后再右3圈，然后再回来报道。我问他说：“你干嘛？你做了没有？”我说：“我做了，我左3圈，然后右3圈。我跑完之后，我就跑回到你这里来了。你不是看到了吗？”他说：“我哪里看到？我跟你说，我走3圈，然后右3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叫他走3圈哈，到那边就走了3圈哈，哎，右3圈，走6圈。”叫他用走的，你为什么用跑的？你为什么左3圈，然后右3圈呢？啊，其实我们就在做那个文字游戏哈，把他们整，然后就叫他再跑一次哈。常常发出这种怪这个命令来啊，故意就是为了要整他们，就是以整他们为乐哈。当然，我们因为有个坚强的信念，就是不合理要求就是磨练，我们是磨练你哈，就是这样子。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一个同梯队的人。他说：“啊，当教育班长就是很拉风。”当然，这个队长就说：“不是，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你不要来士官队，你不要当教育班长。不是，是为了好好的教育这些新兵们，不是为了让你能够管人而用的，不是。所以当时也被调整了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是一个正确的观念，但是我们却常常有些错误的观念。”施洗约翰他来传道，他就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要人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让人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到地上来。 他把神的主权跟治权带下来了，让人能够认识神，透过耶稣基督能认识神。然后他说什么？你们应当悔改，既然天国近了，不是说我们赶快去办一个公民证哈。他这里强调的是要悔改，悔改反而是最重要的，最切身的。如果天国近了，不是我们殷殷盼望敲锣打鼓哈，天国来了，不是，不是我们赶快唱一首快乐日快乐日 happy happy 啊，这个欢乐欢乐，不是。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施洗约翰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当时的这些群众，会不会想要拿石头打他？但是没有，没有。他强调的就是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悔改。这次我觉得到洛杉矶蛮丰收的哈。为什么丰收呢？除了刚刚去看的金兰母女以外哈，我住在那个家庭里面，当然跟他打了三次球哈，啊，觉得很舒服哈，我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打乒乓球了。那以前在洛杉矶的时候，跟他就是一个对手哈，啊，我们就常常在一起切磋，啊，但是这不是我要讲的哈。重要的是说我丰收在哪里呢？因为他的哥哥以前我们曾经想去关心过他，他的哥哥也已经退休了，现在大概是67、68岁。他的哥哥。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他这个弟弟呢，认为他好像被鬼附了。但是我观察之后，我发现不像是被鬼附的样子，因为被鬼附的哈，当看到人的时候会眼露凶光啊。当我们提说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他会非常激烈的反抗啊。那我们也好像也尝试往这条路线思考啊。那后来我觉得好像。不太像，不太像。好，依照这种原则来看的时候，不太像，因为他自己还说他自己从小就在主日学里面，也听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他自己一直讲说他很懊悔、很后悔，好像在一生当中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在兄弟之中呢，是被父亲所最爱、疼爱的，比较疼爱的。那从小就非常非常好，资质非常聪明的。我跟他只见过一次面，那当我去看他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洛杉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你是邱牧师，我在某年某月6月19号看到你。他记性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一次呢，我跟他弟弟说我再去看他，因为他现在被送到一个安养中心去，他已经退休了。其实他身体是还算蛮健康，只是血糖比较高一点了哈。他自己退休了，有5000多块的5-6千块的这退休金啊，但是呢，他身上只有40块啊。那他自己呢？他说我做了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但他又说不出来。但是他呢？不是说不出来，他不太愿意跟人家分享。如果你不熟悉的，他不太愿意跟你分享。那感谢主哈，师母跟我的时候，他还蛮接纳我们的，所以他愿意跟我们稍微分享。我们花了3天的时间去看他，带报纸给他，然后跟他谈。每次进到他房间的时候，他就把窗帘都是闭着的，不愿意见光。师母马上说：“你为什么把窗帘打开，把门帘打开，让光进来？”哦，他后来就很听话哈，就把门帘打开。那第二次去的时候，让我们去把门帘打开。第三次去的时候呢，他就自动看我们进来就把门帘打开。他从小就是一个资质非常优异的人，父亲是将军啊。那他从小从初中升高中是直升的哈。他以前读的是师大附中，我想在台湾人知道哈，他直升的，然后呢，后来又直升了这个台大电机系， 虽然他说他好像没有什么资质，但是也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直升。但是据他弟弟讲说，他这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自己认为说他记忆力很好，但是他的那个好像思考力不好，他的思考力不好。但是从他的行为规范跟他交谈的时候，也发现他还蛮有思考的。那他提到说他应该要悔改，应该悔改。那当然这几天当中呢，我没有很重很直接的来带着他，然后呢重新的回到神面前。但是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要回到神的面前了。那我说到他呢，主要是提到说他自己觉得他一生当中很多的遗憾，他没有的好好的去做一些正确的决定。那他特别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余继斌，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他。他说余继斌这个人呢，他现在是做神学院的院长。那他以前也是台大电机系的，他台大电机系呢后来读了这个两年之后呢，他觉得不合，他重新考，又重新的考这个大学，就又考进台大读哲学系。读了哲学系之后呢，他就去读神学。他说你知道余继斌这个人吗？我说我知道啊。我说他是我以前按牧的时候那个主理牧师，那时候他是我们教会的宗派的建督啊。他说哦，这样子，他就跟他关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亲了。那他就提到，他说你知道吗，当他那个人不读电机系的时候呢，他有个同学就说哎，你要读电机系的话，他那时候好像从某个系要转到电机系啊。那 他说我承接了，哦，不对不起，因为他那时候升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承接他的书，买了他的书，所以那个书上还有他的名字。那他讲说诶，他走的路竟然不一样了。他觉得说我如果能够将来后来是像他那样的话是多好。他因为他提到他在美国在阿肯色大学拿了 tenure 的教职之后呢，后来他就没有接受这 tenure， 他又到别的地方去教书，又到别的地方去工作。那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做了这些决定呢？在做这些决定呢，他说我以前呢还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还去算那个卦，每次算那个卦算到什么易经的那个卦都抽到换卦哈。我是不了解易经的，但是他说那个换卦的时候，就是你都会遭遇到一些风浪哈。那他讲说我有的时候就丢铜板决定。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数学博士嘛哈，他也是一个思考上也是很强的人，但是呢他却悔恨，他觉得说他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以至于现在他非常非常封闭，他没有办法完全自主他自己的生活。但是感谢神，这是让我们去接触他的时候，慢慢的慢慢的他就慢慢的比较开朗一点了，带领他重新的来回到主的面前来悔改，能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那我们也为他抹油祷告，也继续的听他分享。他第一讲说很少人能够愿意可以被他接受，可以来彼此交谈的哈。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大学教授，那但是呢现在却落入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姐妹，当司徒约翰来的时候呢，他要人重新的去面对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恢复跟神的关系，如果没有悔改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的一生可能都会落入在悔恨当中，有很多遗憾存在。如果不让这个遗憾发生的话，我们现在就需要做一些决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的差不多都做了这个正确的决定，但是除了回归于主跟神建立关系，悔改归向神，这是一个正确决定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当司徒约翰传这个道要他们悔改的时候，这些人开始认罪回到主的面前来。刚刚提到这位教授呢，他还是说你到底有多少时间，我要向你认罪哈。 我说你不要不必向我认罪哈，你向神认罪啊。我这几天我只有这几天在这里哈，那我不在的话，你不要都一直把罪放在心里面，要等到我在的时候你才跟我讲。不，你要向神认罪，你要向神认罪啊。我们特别跟他这样提醒，承认自己的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认罪呢？从刚刚这位教授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心里面有那么大的遗憾，虽然有很多东西他没有跟我们说出来的，他好像也不方便一下就抖露出来，但是他知道他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当他做了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非常可惜的。刚刚提到金兰姐妹，她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起头。这些在施洗约翰时代的人，他们听到施洗约翰所传的道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承认自己的过犯。当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悔改，他们就知道是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得罪神了。最重要得罪神最大的事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认为说是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行了哪些恶，其实最大的事是我们远离神了，我们拒绝神了。当我们远离神拒绝神的时候，其他那些果子都会出来，那些不好的行为也都会出来。所以最终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不是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他们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来受主的洗。感谢主，我们9月8号有七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本来我们教会只有两次洗礼嘛，对不对？只有复活节跟感恩节，但是呢感谢神，有七位弟兄姐妹他们迫不及待了，他们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当然他们希望说能够在海边受洗哈，预告一下我们9月8号在 Penfield 哈，他们在海边受洗，星期六下午1点钟。不是说这个受洗的仪式有多么好，这个受洗的仪式有多么新鲜，不是。重要的是，要可贵的是，人愿意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帮人是什么？这些人也跟着来受洗了。这些人想要受洗，所谓的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他们都要受洗。既然要受洗有什么不好？但我们却没想到施洗约翰在这里却责备他们，不是只是说责备他们，而是重重的责备他们。他讲那些话，哇，如果你是当事人一定是非常非常难堪，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先知常常都是不顾情面的，他看准了什么是神要他看的，他就说出来。当他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打中人的心，那就在乎那个人领受与否。如果他愿意领受的话，他的心就被打中，他就愿意承认并且悔改归向神。法利赛人是非常懂得法律的、律法的，他们很重视礼仪的，他们把律法当作是至高无上的，有任何事情违背律法的话，他们是绝对不留情面的。但是有的时候曾几何时我们忘掉了律法是神所制定的，我们也忘掉了律法不单单是规范我们，更重要的是联系我们跟神的关系。遵行律法重要是强调跟神的关系的重要，遵行律法不是要叫我们得到任何的赏赐，不是要叫我们得到永生，不是。另外一群人就是撒都盖人，我们也知道撒都盖人是非常重视理性的，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所持守的、所保有的、所相信的就是教会的礼仪，就是有这仪式可以让人得到心安，他们是以人为本的。其实在当时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一个重视理性的人他们来办属神的事情，他们相信理性而不相信神，神是超理性的，
因此他们把这些不合乎理性的东西完全排除在外，而他们也要受洗。理性不是一切，如果理性是一切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相信神；如果理性是一切的话，就没有神迹出现；如果理性是一切的话，我们就活在虚无当中。理性帮助我们认识很多的事情，但是连理性都是神所创造的，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不明白的，是我们脑袋没有办法想的。但是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也要来受洗，法利赛人也要来受洗，但是司祭约翰却斥责他们，告诉他们受洗可以。司祭约翰不是说你们不能受洗，重要的是当你受洗的动机是什么，你受洗的动机是不是能够更加的能够聚拢那些受洗的人，召聚他们能够一起的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大团体，不是，乃是要他们要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的果子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所结出的果子不对称的话，不相称的话，我们就虚有其表，我们虚有其名，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司祭约翰接下来他特别跟他们强调，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从石头当中兴起子孙来，司祭约翰这里特别点出了，特别告诉他们，如果我们靠着血统的话，他们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亚伯拉罕子孙不是只靠血统的，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因为信心的关系，所以神拣选他。所以司祭约翰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够是做一个血统的子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你们虽然是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单靠理性、单靠律法，这是不能够成为真正的神的子孙。所以司祭约翰这里讲的说，你们不愿意接受神，神能够从石头当中蹦出子孙来。当然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强烈，有点极端，但是无非的是要提醒他们，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所单靠的只是我们外表的这些法律仪文礼节的话，这些东西都不能够真正的讨神喜悦，都不能真正是实质上神的子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他们刚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所执着，他们执着于他们认为的应当执着的，他们没有执着于神是如何的爱世人，他们没有执着的是神愿意把恩典给我们，借着恩典能够超越律法，他们宁可刚硬，这是他们会被责备的。神愿意我们成为一个柔和的子孙，也就是虚心受教，愿意谦虚为怀。但很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谦虚当作是一个得荣的工具，被人称赞的一种手段，而真正的是心里柔和，像耶稣一样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甚至知道谦卑是应当的，谦卑不是一个当作赢得别人称赞的手段，而是愿意受教。如果话语是出自神的，不管这个话语是从哪一位人的口中说出来，或许他年纪比我轻，或许他的知识程度不高，但是他所说的话语是从神来的，是合乎神的教训的，我们就应当柔和，就应当谦卑，就应当领受。另外，话语
另外这个子孙
不是
强调外表的，施洗约翰没有好的外表，连保罗他也说他其貌不扬，耶稣也是没有加行美容。所以一个人长得帅与否不是神使用的标准，一个人的外表不是去能够完完全全得着一个人。我们知道化妆有的时候觉得说很重要，是不是啊？甚至有人讲说化妆是一种礼貌哈，到办公室里面总得化化妆哈。但是呢，每次回到家一脱了妆了之后呢，我们那些丑态就出现了哈，这个毛细孔好像就变粗了哈，那很多地方呢好像都有点不对劲了。这些东西外表虽然给人家一种好的观感，但是不能够让人得到一个真正的幸福。日本的产品其实我以前非常非常的喜欢哈，非常非常推崇。你知道日本卖东西哈，你知道包装非常漂亮哈，对不对？它包装非常漂亮，它有的时候卖的价格蛮高的，然后呢它高在哪里？因为它的包装漂亮，然后看到非常可爱。以前几十年前的时候发现他卖的一个小饼干哈，那个包装包的非常非常好哦，看得爱不释手哈。但是你剥开里面吃里面的东西觉得哎没什么哈，还不如家乡口味一些东西好。哎，可是它价格就卖那么高。哎，我们那个很好的东西哈，包装很烂哈，可是呢卖的价格非常非常低。这个是他们很能够知道人性的弱点之处哈。就是我们人性希望外表很好很光鲜亮丽啊，你才觉得有体面，对不对啊？当然我们希望外表好，里面也要真材实料。其实这是神所要求的，神要我们内在好，因此呢让外在能够显出内在的好，不是透过外表来包装里面。这是施洗约翰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我们必须要表里而如一，如果有外表而没有内在，这是非常不合神的教训的，要他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不是要包装外表，而是要更多的是操练灵性，更多的去培养我们的灵性。好，施洗约翰在这一段里面他特别又讲到说，他不只是在停留在这里，不只是说告诉他们要悔改，不只是告诉他们来我这里要受洗，他特别后来强调一件事情，是说将来有一位要为你们施洗的，将来有一位要为你们施洗的是要用圣灵与火来为你们施洗的，来给你们施洗的。我是用水，悔改是第一步，但是另外一步就是愿意被神所管理，圣灵如火一样。所以火的洗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水的洗礼是第一步，那火的洗礼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火能够把人烧尽，对不对？把渣子给烧尽，把一些东西都烧尽。每次如果一个房子起火了，哪一天我的家起火了哈，对不起啊，最好不要起火哈，我现在住的是 church house 啊，我没有自己的家，我住在那边哈，如果起火的话我不担忧，我没关系哈，但执事部他们就有点担忧了哈。但是一个房子被烧掉，什么东西存得下来呢？你会发现烧起来的东西，哎，哪天你发现一个黑黑的一坨东西，哇，它原来装饰的一些用布包着的东西，这布都烧掉了，可是呢看到那个黑黑的一坨是什么，哎呀，当你把它擦拭干净了，才发现哦，可能是钻石，可能是金子，那些东西还在，那些东西还在。它可以把一些东西不干净、不好的东西给烧掉，但是那些不能够被烧掉的东西，它仍然存在，仍然有它的价值。神要用圣灵来把我们里面的渣子给烧掉，让我们成为一个金晶，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保有那真正能保有的，能够存到永恒的，能够存到永恒的，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存到永恒的，就是我们的灵性。火可以烧掉一些东西，但是呢，它也更能够 把水、啊、加上咖啡豆咖啡粉煮成一杯咖啡。火不只是有摧毁的功能，拆毁的功能，但是呢它仍然有一个功用，是建造的功能。建造的功能，水可以把污秽给洗净，但是没有建造。可是呢火可以把渣子 把各种渣子把那个糠秕给烧掉，但是留下了麦子。火可以建造，当烧了一杯水，我们白开水加了茶叶，就一杯白，就杯清纯的茶，让人能够享受。火除了拆毁，也要做建造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建造的工作，把我们建立起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并且可以被神使用的人，使用的器皿，这是神的盼望。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到主面前，我们来受洗，如果只是外表的，这是不足的，而是要被圣灵来陶炼。我们要重新的归服于神，不是归服于施洗约翰，乃是归服于主自己；不是遵守教条，乃是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愿意照着神的道来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是耶稣带来的，耶稣最后把圣灵带下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圣灵的管制，经历圣灵的火的 燃烧，好叫我们污秽的被除尽，而显露出那真实美好的。这是施洗约翰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是信主这一次悔改就够了，而是要长时间的悔改。刚刚提到的这位教授，他从小就信主了，但是呢没有继续的跟随主的道，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他现在已经开始懊悔了，我们需要常常的回转，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调整自己，有走偏的地方调回来，走在主的道上，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认罪，好叫我们重新的恢复跟神的关系，这乃是神所喜悦的。神从石头当中蹦出子孙来，这不是平白的，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神，透过信心到主面前来领受，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子孙，我们也可以被称为真以色列人，我们乃是真正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子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什么，也常常的去思想神哪一句话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有提醒的，有陶醒的，我们愿意受提醒，也愿意被陶醒。好，最后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做回应啊。我们唱诗284首，主我要回家。如果没有回到主面前的，盼望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远离家的，我们已经在主的家里面，但是又远离家的，盼望我们也能够重新的回家。不单单只是对福音朋友，我们福音朋友来唱的，更重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来唱，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一节的歌词念一遍好不好？来，请。我已流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第二节，我们念前面了哈，来。多年浪费宝贵岁月，现在要回家。今天懊悔 流泪悲切，主，我要回家。第三节，流荡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的话，主，我要回家。第四节，我魂衰残，我心悲伤，现在要回家，加我力量，赐我盼望，主，我要回家。好，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不好？是用我们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怎么样说用心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啊？就是说，当你边唱的时候，边想这个歌词哈。当你边想这个歌词的时候，是真的是出自我心，愿意这样。好，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当我们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首歌真的是我内心的表达啊。所以啊，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想想看，你是不是浪子？也想想看，你有哪里得罪父神，得罪你的父母、亲友等等的啊？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想想你在这个路途当中有哪个地方你好像走错了，好像玩梗不化啊？想想看，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发觉比较有味道哈。好，那我们在前面唱的时候呢，速度可以稍微放慢一点点哈，然后呢不要唱太大声哈，但是呢该大声的时候大声，好不好？比如说我要回家哈，就是越来越大声哈，我要回家，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好不好哈？不要说我愿意放荡远离天父，好像很自豪的样子哈，不要这样讲哈，是一个很谦卑的，好不好？好，我们有四节，四节唱的时候，第二节请姊妹唱，第三节请弟兄，好不好？来，请前走。
我已流荡远离天父，现在要回家，走过悠长罪恶道路，主，我要回家，
轻轻的，
回家吧，坚强，回家吧，
再强一点，
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
姊妹，
起来，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双手，主，我要回家。
弟兄，
当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
一起来，
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
起来。
我魂衰残，我心悲伤，现在要回家，家我力量赐我盼望，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
副歌再来一遍，起立。
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
主啊，这是我们心里的渴望。家是何等的美好，因为在家里面有爱，在家里面有恩典，在家里面有温暖，更在家里面有喜乐。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属灵的家，在这属灵的家大家庭里面，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头，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完完全全的尊你为大。谢谢你借着施洗约翰把你那个悔改的信息赏赐给我们。我们的悔改不单单是表面上的悔改，更是真心诚意的悔改。主，求你常常提醒我们，有任何得罪的地方，我们都愿意认罪而悔改，有任何远离你的时刻，我们也都愿意认罪回家。谢谢主，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得救的子民，也谢谢主，让我们九月八号有七位愿意受洗归入主人的名下，求你施恩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在你的家里面享受你的丰盛，因为耶稣基督你所赐下的乃是一个丰盛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交，也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在座的，若是常有心有远离你的意念的时候，奉耶稣的名除去它，若是心还在外面游荡的，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来，因为在你那里有真正的盼望，有真正的平安。谢谢恩主，让我们再次领受信息的时候，也求你圣灵继续的提醒带领引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光中，走在你的道上，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在座每一位同在，只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
真神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首先来欢迎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在我右手边呢？一会儿那个高兴看到有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或者来从一个夏天过后，您是啊，那个我看到雪梅和又回来，我们旁边是您妈妈是吗？您好阿姨，我们欢迎雪梅和她妈妈来到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别的朋友？那么好，报告事项都在这个单张上面啊，有一个是牧师刚才提啊，牧师提到的9月8号有7位弟兄姊妹要受洗，然后像单张上还有9月9号开始有4次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培训课程，对，儿童主日学的Emily 有讲。
如果还有哪一个家庭还没有注册主日学，去 Ann 那儿注册，他7月份给大家都发个 email。如果你要是你们家还没有注册，尽快的跟他联系，给他打个电话或者是发一个 email。我知道有几个家庭还没有注册，好像毛利家还没有注册是吧？就是所有你们家小孩子从9月份开始要上主日学的，就要跟 Ann 去注册一下，告诉他你孩子的年龄，开学上几年级。还有就是9月9号开始，师母要带所有的主日学老师，有一个培训班，一共是这一期就是4堂课，希望所有的主日学老师，还有就是将来你有心要在教主日学这方面有负担的，都希望你能来参加。这个呢是就是说希望老师们能 make 这样的 commitment。 我也跟陈红打好招呼，所有教中文学校的都不会是这个月在教中文，所以你绝对有这个时间能腾出来来参加这个主日学老师培训，是4点到5点。还有就是说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在运华家，平时我们每个星期二上午都有姐妹的祷告会，但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是专门给主日学老师在一起有祷告，有互相的交通，希望你们能一定来参加，好吧？
谢谢。牧师，下面还有别的事项要报告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默祷后散会啊，到楼下有茶点，然后3点钟开始有主学和福音班。今天就到这里。